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启示文学。我先问问大家关于这个著作的时间跟时代的背景，就上个礼拜的家庭作业，请大家在家里看有没有人有问题，若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我想我就不用再花时间去说明了。好，没有问题，我们就要接下来看这个解释的方法，那就是这个启示文学，我们上次讲的定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启示文学的形式以及它的基本概念，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了解它的形式跟基本概念，在我们解释这些启示文学的书信的时候，就是一个线索哈，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帮助我们来解释哈。那我们先看这个形式，启示文学的形式呢，通常我们说它是先见看见异象，而这个异象是直接从神来的啊，是直接从神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先知书跟启示文学的不同的地方。先知书呢，通常都是神直接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话，然后先知把他从神领受的话语用口传的方式向当时的神的百姓去宣告。先知书通常是，当然我想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神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话，先知再把他从神领受的这些话呢，用口传的方式宣讲出去，是向百姓宣讲。所以呢，先知最主要是宣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圣经里面的先知书是先知宣讲了神的话之后再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他们不是直接文字的记载，首先第一步是借着宣讲，先知是用口把神的话传讲，对当时的人、当时的百姓传讲。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有其中的有一些内容，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它记载下来。那这是先知书的特色。但是启示文学跟先知书很不一样的是，启示文学并没有先经过口传这个步骤。换句话说，启示文学是先见看见异象之后，就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所以启示文学是一个文学著作，基本上并没有经过口传，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启示录，使徒约翰并没有把它先向当时的教会传讲，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在一个拔摩岛上，这个岛啊，上个礼拜大家看那个背景资料，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没有人住的地方，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些信息向人传讲以后才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直接就是先见看见异象就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是一种文学的著作。那么也因此读启示文学，整个文体的结构是在解释启示文学上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先知书呢，因为它最先是用口传的啊，所以这是跟启示文学不同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讲义有一点点错哈，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是有没有，也许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也还很通，道常借天使来传递，其实是通常，不是道，因为是庄牧师帮我打的讲义，他打电脑很快，他 misread 我的字哈，是通常，就是那个通常是借天使来传递。换句话说，这些异象，先见所见的异象呢，通常是借着天使来传递。虽然先见看见异象是直接从神来，不过当先见看见异象的时候，通常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困惑，他不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就常常有一位天使，神就差天使来向先知说明解释这个异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不但是向先见来说明解释，同时也是向我们读者，其实天使的解释也是向我们读者来说明解释这些他们所看见的异象以及其中各样的象征啊，这个 symbols 到底这些意义是如何。那么 我们上学期看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说，每一次但以理看见异象以后，都是有天使来给他解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个不是太明显啊。除了大概启示录第十七章，如果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印象？十七章讲到那个大淫妇，讲到那个七头十脚哈，那时候天使有给他解释，大概就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启示录是比较独特一点，就是说，约翰仅仅把他看见的异象就写下来，只有在少数几个地方天使有替他解释。但是但以理书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次但以理看见异象呢，都是天使把这个异象的内容啊意义向他解释。 OK， 那这是第二，这是我们现在讲这种启示文学的形式哈。第三，这种启示文学的著作的结构经常是一系列的循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启示文体它整个内容，作者呢是把同样的内容以重复的方式一再的说明，这就叫一系列的循环啊。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这个启示录，我们知道其中有印，七个印，还有七个号，还有七个碗啊。那么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其实呢就是三个循环。印是一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号是第二个，碗是第三个。那么这是东方人的一种思维的方式，跟今天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西方人多半现在美国的或者说我们西方的这个西方的逻辑哈，多半是根据希腊人的逻辑思想。所以西方人的逻辑是一种线性的逻辑。什么叫线性逻辑？就是我们说哦，今天我要讲到第一点罗马字，然后第一点下面分小点 AB， 然后在第二点 OK 再分小点，这种就叫线性的逻辑。它的逻辑思想是以这样子线性发展，但是东方人的思想是一种 cyclical， 是一种循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我们的佛教，他们常讲轮回，啊，轮回就是这个人这个样，给转世哈，再回来再，就是这是近东，所以像犹太人他们这些近东的思想也是跟我们这些我们这些亚洲这些是一样的，都是用这种循回的 cyclical。所以呢，在启示文学里面，是一种东方的独特的一种文学的著作。所以启示文学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讲事情的时候，作者常常把相同的内容他以重复的方式来说。所以这个印跟号跟碗其实呢基本上是讲相同的一些事，不过在他每一次重复再说的时候，他都介绍引进一点新的不同之处。就是说虽然印跟号跟碗是在重复讲同样的内容，但是每一次重复的时候，作者呢都会带进一些新的不同的地方哈，就是一些 nuance 哈，新的一些不同的之处把它带进来。那么这是现在这个东西，等到我们真的去解释这个印跟号跟碗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说明。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启示文学通常是用一系列的循环的方式，就整个结构它的构哈，文体的结构。那么最后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我们要看怎么样是 symbol， 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启示文学里面的这些象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特色，启示文学里面就许多的 symbol， 许多的象征哈。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解释这些象征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些象征在当时所代表的意义来解释。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用现代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解释这些启示文学当中的 symbol 的意义啊。我们必须用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人怎么了解这些 symbol， 怎么了解这些象征，来解释这些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啊。举一个例子讲，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讲鹰， 我们就说哦，英是代表美国，这就是所谓用现代去读进去，因为现代是英代表美国，这是美国的特征啊。那譬如说熊，我们说哦，熊代表苏联啊，因为这是用现代，我们叫做 newspaper approach， 我们经常就是把现在他们的心目中英代表什么。这上个礼拜你们看的那个那个我们发的那个材料，让大家都能够了解第一世纪他们是怎么了解这些象征 symbol。 我们要从他们的背景去看去了解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的原则。那么第二个解释的原则呢，就是这些神使用 symbol 神使用象征的目的，乃是要将实际发生的事加以隐藏。也许大家觉得很奇怪啊，既然神要把一些事情向人启示，为什么他还要把它隐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使用象征的目的是要把实际发生的事加以隐藏的意思是说，这个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这个事情会如何发生，这并不是神要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目的。神没有意思要把将来某一些事情是实际上如何如何发生啊，告诉我们。如果神有这个目的话，他很简单，他就直接平铺直述就好，他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说哦，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是如何如何如何，他不需要用象征，然后这个象征搞得我们那么迷惑啊，不知道到底这些象征所真正要传递的意义是如何。举一个例子说，譬如说在旧约预言弥赛亚要降生的出生地，这个作者很清楚，就是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就是要降生在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神就明说了。那么因此用 symbol 的目的其实是要把将来事情怎么样实际发生要把它隐藏起来。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隐藏呢？神的用意是他不是要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为我们很好奇，我们很想知道将来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发生。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有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么多人去算命，我们就想要知道 exactly 将来事情会怎么发生啊。但是启示文学的用意不是要告诉我们神将如何行，就是这事情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发生，而是要告诉我们神在人类历史当中行事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在那边发展，在人类历史的背后有神，这位神他有一个整个行事的原则，在这个背后是因着神的原则，所以今天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呢，这个象征不是要指向实际发生什么事情啊，这种象征我们称它为 theological symbol， 就是是一种神学的象征。这个神学的象征是要指出历史事件背后天上的一个 reality， 天上的实质，就是 heavenly reality 啊。这些象征不是要告诉我们真的事情要怎么样发生，这些象征是借着这些象征让我们知道，的确神还是让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只是这些事情实际上怎么样很实际很 detail 的发生，神并不是要让我们在那个事情上去钻研，神乃是要我们借着他所启示的这个意象跟里面的象征性所带来的意义，让我们了解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他行事的原则是如何，那个背后那个实际天上的实情是如何。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用象征。也因此今天我们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是一直去讨论到底这个象征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实角到底是指什么。于是呢就有人在欧洲共同市场发展到十国的时候，马上有人说哦，这欧洲共同市场可能就是那个实角。但是呢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又增加了，增加到超过十个的时候，就哦那大概不是。 神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从现代的事件当中去回去去找说，那这个圣经到底是在说现在的什么事情。神不要我们把眼睛一直放在这个上面，神要我们看到这些整个意象、这些象征的背后，这些意象向我们启示了什么？关于天上的一些一些属灵的一个原则哈。所以这个是关于启示文学怎么样来解释象征。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个 form 这个形式？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基本概念。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启示文学的基本概念。这个就影响我们整个怎么样来读启示文学，以及启示文学对我们的意义啊。这个启示文学虽然是在那个时代针对那个时候受逼迫的一些信徒所写的，但是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是同样的适用的。所以啊，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表达这方面的这个应用哈。我们看启示文学，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它的基本的观念是悲观多于乐观。这怎么说呢？我们要把启示文学再一次跟先知书信做一个比较。在先知的书信里面，我们会发现先知他说预言的时候哈，这里我要请大家就是说注意，先知说预言不是只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说预言最大部分是他代表神说话啊，宣讲神，宣告神的呼召，宣告神的审判哈，宣告神的应许。那说预言的基本意义是这样的意思哈，是表示这些先知他讲替神说话，做神的发言人。那么先知书里面我们发现，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先知的预言通常是 conditional， 就是条件式的。什么叫条件式的？如果你悔改的话，这个祸就不会临到你们；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的话，这个福就会降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先知的信息通常是条件式的，也因此我们说先知的信息是比较乐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悔改，还有一个希望；你如果悔改的话，那这些祸就不至于临到你；如果你遵循我的话，那这些福呢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启示文学，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这个启示文学呢，通常对于现世，就是现今的世代，是抱着一种很绝望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启示文学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今的世代是一直走向邪恶跟败坏，是没什么盼望的。换句话说，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所看的，也许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种感想，我们看十年二十年前整个社会跟今天的社会的道德各方面的低落，今天是比以前真的是不能够相比。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社会的情况跟今天的整个社会的情况是无法相较。我们都承认整个社会是在走下坡。所以启示文学里面对于我们现今的世代，就是抱着一种绝望的一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今的世代没有真正的希望，邪恶似乎是在掌权啊，好像邪恶似乎是在掌权，人力没有办法胜过邪恶，我们再怎么样做我们也不可能胜过邪恶。我们看到是反而是这个邪恶是不断的好像更加的猖狂啊。所以呢，怎么样才可以胜过邪恶呢？启示文学就是告诉我们，只有借着神介入，只有神介入这个世界，介入人类的历史，才可能完全的胜过这个邪恶。也因此作者，启示文学的作者就呼召读者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将来。因为这些人，这些譬如说第一世纪这些教会，他们受逼迫，可以说就是邪恶非常的这个在那边当权啊。那么盼望在哪里呢？眼看这些邪恶好像只有越演越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 启示文学就要呼召我们把眼光放在将来，放在将来。我们的盼望是在启示文学是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位掌管人类历史的神身上。虽然现在以我们的眼睛是越演越烈啊，虽然如此，虽然好像看来是这样，启示文学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现在眼睛所看的这是一个幻象。所谓幻象的意思说，这只是现在以人的眼睛来看，好像邪恶在这世上是掌权，但实情是什么？实情是，所以你看约翰常常看到天开了，实情是神仍然在天上掌权，神仍然在天上掌权，而神呢将会在他的时候介入人类的历史，并且是一种异常的灾祸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这就是在启示录讲到最后很多这些灾啊，神仍然在天上掌权，他会按着他的时候以一种异常的灾祸介入人类的历史，使邪恶完全的被除尽。神的得胜是绝对的，而且是有目共睹的。换句话说，当神以异常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神的得胜是绝对的，所有的邪恶将要被完全的除尽，并且是人人有目共睹的。那么神就要在地上设立他永恒的治理，或者说永恒的国度，而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忠心跟随神的人，到那一日如果他们能够忍耐到底的话，到那一日神会为他们辩明，就是神会 vindicate 啊，神会为他们辩明。所以啊，启示文学看起来是对现世是一种完全的绝望跟悲观的一个看法。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那个乐观是来自于将来，是来自于最后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的介入，在那个时候神要完全的除尽所有的邪恶，那时候神才在就是说在地上他要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治理哈。所以这个是启示文学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所谓的悲观多于乐观。那么第二个，启示文学不管是但以理书也好，启示录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哈。英文我们说 God's sovereignty， 神绝对的主权，这是启示录跟但以理书共同的所强调的主题。那么这就是你们读第一章，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Omega， 好，意思就是说，在过去掌权的神和在将来掌权的神，在现今仍然掌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教会他们是在逼迫当中。刚刚我们说，好像看来神在哪里啊？但是启示文学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是阿尔法，神是 Omega， 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曾经在过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他掌权，将来也是他在掌权，因此现在他也是仍然在掌权。这就是启示文学强调的一个主题哈。那么所以现今我们所看见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好像非常的得势，其实他们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不管我们看着他好像多么的猖狂，也只是神允许的，神不允许的他不能够做。这个我想约伯记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神的众子在天上，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因此撒旦就说，哦，因为你一直用一个竹篱笆把他保护得很好，所以他才敬畏你。因此神说好，你可以，神就允许撒旦去试炼约伯，只是神也给撒旦一个界限。那么两次神的界限都是你不可以怎么样拿走他的生命，所以 我们现在所看到，不管邪恶多么的猖狂，他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里面，在那里施行控制哈。那么我们常常问，那神为什么要允许邪恶这样子的，在这个时代这样子横行呢？神的目的乃是要简单的说，神允许邪恶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这样子猖狂，神的目的是要让良善能够得胜，要让良善能够得胜。换句话说，必须经过考验，良善才能够显出真是良善。必须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考验，你不能看到那个真正的本质。必须经过考验，这个才能够显出这个良善的真正的本质。所以神允许，是因为借着这样子，良善就可以显出真正的得胜。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基督徒，临到他的子民的身上。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也是为了要使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些考验，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那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其实是很强调的一个主题，我们称它为苦难神学，这个 trial theology。 今天我们常常说灵恩派他们所讲的是一种成功神学，中文叫成功神学，用英文说就是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一切东西神都祝福你，神要医治你的疾病，神要行各样的神迹，你可以得到这个各样的，你神会祝福你，让你这个在经济上各方面所行的都很顺利等等之类。那么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其实非常的多的地方都在教导关于这个苦难神学，就是我刚刚说神允许这个邪恶，其实神也是要试炼他的百姓。那么在新约里面有三段经文是跟这个苦难神学有关的，第一段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第14节，第一段是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是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这一段是从神的角度，从神是天父的角度，这一段是从神是天父的角度，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为什么会经历苦难。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够爱我们，所以他差遣苦难来炼净我们。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受管教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快乐，可是却为经炼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结出义的果子。所以这是从神是天父的角度，好像我们做父母亲，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不要管教？我们都要管教，我们不会说看着他我们可以不闻不问。神够爱我们，所以他差遣苦难为的是要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那么第二段经文是彼得前书1章6到7节，彼得前书1章6到7节，这段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比那能坏的金子更宝贵。金子，我们知道在所有的金属当中，金子是最宝贵的，可是我们神的儿女比这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那么金子都必须放在熔炉里面去提炼才会变得纯净，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必须放在整个生活人生的大熔炉里面去接受这个试炼，使得我们能够被炼净啊，使得我们能够被炼净，使得我们真正为神而活，而不是为环境而活，使得我们真正为神而活，而不是为环境而活。我们都是非常受环境的影响，今天很顺利我们就很开心，今天遭受一点苦我们就觉得苦得不得了，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怀疑。 那么这些苦难其实就是在炼净我们，叫我们真的是不为环境而活，环境不管怎么样变迁，我们对主的爱跟信心是不改变的，是借着这样的操练。如果没有这些苦难的操练，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是假，没有办法考验的出测验的出来啊，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三段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从我们受试炼的结果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从我们受试炼的结果来看。这段圣经说我们在受试炼的当中，我们应当是要存着喜乐的心，因为经过试炼就会生出忍耐和成全完备，英文就是 perfect。 换句话说，这是从试炼的结果来看，借着这些试炼，我们就生出忍耐和完全生出这样的品格出来。这些试炼会使我们转向神，使我们转向神。所以唯有借着这些试炼才能够良善，才能够得胜。唯有借着这些试炼，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不是为这世界上的事情而活，我们是单单为神而活。那我想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真的是显出这样的见证来，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圣经上是这样说。换句话说，他们是单单真的是为神而活，他们的环境不一定是顺利，也有些是顺利，可是也有很多他们受各样的逼迫，但是他们真的是存着信心。也因此在启示录当中基本上只有两大类的人，一大类就是天上的居民，一大类就是地上的居民。我们说 heavenly dweller 跟 earthly dweller， 天上的居民跟地上的居民，启示录中就这两大类人。那这个天上的居民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乃是属天的公民我们是 heavenly citizen， 所以我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所以在启示录当中，这个作者就勉励这些读者，你们在受这些逼迫的当中，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天上 heavenly reality， 真的知道在天上神是在那里掌权，在天上那位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得胜这是天上的公民。那么地上的居民呢，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而且这些人是与神为敌的，这些人是与神为敌的。地上的公民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不单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而且是与神为敌的，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基督徒，我们雅各书说我们就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就是只有这两大类。 OK， 好，那这是关于神绝对的主权。那第三呢，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启示文学是采取一种修饰过的二元论。什么叫二元论？二元论，真正的二元论就是说，世上有两股势力，一股是邪恶的，一股是良善的，这两股势力不断的在那里冲突。那么但是最后谁会得胜呢？不知道，这是真正的二元论。意思就是说，这个邪恶势力跟良善的势力是一样大，这两个势力不断的在那里冲突，最后谁得胜不知道，这叫真正的二元论。但是在所有启示文学里面是一种修饰过的二元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看见好像邪恶跟良善是对立的，而且邪恶跟良善之间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冲突。但是事实上，这个启示录第五章，事实上这个战争是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基督已经得胜了。 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到最后的胜利，只是以现在的眼睛来看，在地上好像邪恶跟良善还是在那里不停的在征战啊。但是事实上这场战争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那么现今的世代虽然邪恶跟良善还是不止息的在那里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将来的世代，神的得胜要完全的实现的时候，这个将来的世代会被引进来。那在这个将来的世代当中就有一个新的次序啊，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的。从二十章到二十二章就是讲到羔羊已经得胜，不过这个得胜是在人类历史的末了，这个得胜才会完全的引进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么在那个时候神要带进一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有个新的次序，所以就是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你看到他说这个天上有征战，这撒旦就被打败了啊。所以我们刚刚第二点说启示文学的主题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跟神绝对主权互相呼应的就是撒旦的徒劳或者无效 utility 啊，跟神绝对的主权呼应的是撒旦的徒劳，徒劳无功，那个徒劳 utility 啊，或者无用。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其实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 OK。 那么也因此启示录十二章撒旦就怎么样气愤愤的怎么样下去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尽他可能的回到地上，他要掳获更多的人跟他一起进入毁灭 OK。 所以这是现今撒旦在地上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呢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他要尽他可能的要在现今的世代当中要尽可能掳获更多的人跟他一起进入那个毁灭的当中。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这是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神已经得胜，羔羊已经得胜，这胜利是已经定了。那只是现在呢神还允许撒旦他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修饰过的二元论。那么因此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哈啊，我相信大家都是读中文圣经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注意有个字叫做赐给，英文圣经就是 was given 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知道有些人的时间很有限，有时间的人你可以去读一遍英文圣经啊。那么你留意看，不管是撒旦也好，那个第十三章那个兽啊，有两个兽上来，或者第六章讲到那四个骑马的人，你注意看，都是有权柄赐给他，就是 was given。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权柄是神给的，神没有给他，不可能行这些邪恶哈，也不可能行这些这个，所以呢，他的权柄是神给的。而且是一种暂时的，是一种有限的啊，是一种暂时的，是一种有限的。那么神才是真正那个掌权者，而且基督已经得胜啊，这就是修饰过的二元论。那么第四，在启示文学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说启示文学的主题最明显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神绝对的主权。那么启示文学第二个主题可以说是对信徒生活的劝勉，对信徒生活的劝勉。那么神绝对的主权是直的，是直的，是垂直的。以垂直的这个面来说，我们讲到天上跟地上啊，我们讲到神跟撒旦之间，神是已经完全得胜了，撒旦只不过是徒劳无功，尽他最后的力量在那里一搏，但其实他已经是战败者。 这是垂直的关系。但是横面的关系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信徒的生活，信徒跟神之间啊，信徒的生活。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重点就是强调信徒在经历这些患难、经历这些逼迫的时候，要忍耐到底。所以启示文学里面对信徒的劝勉就是，当你们经过这所有的逼迫跟苦难的试炼的时候，你们要忍耐，要坚忍到底。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最后都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什么字？得胜的，就是忍耐到底。这个得胜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能够对神忠心到底，这个得胜不是说哦，你今天生活圣比他更圣洁，当然那个也是包括在里面，因为你对主忠越忠心，你的生活就越圣洁哈。不过更强调的是，你真的对神忠心到底，得胜的，神就给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应许。所以这个是启示文学，他呼召圣徒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同时，跟这个呼召相呼应的是，启示文学也就提出一连串的警告，要呼召我们悔改。同时跟这个相呼应的就是，启示文学也提出许多的警告，呼召我们悔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就是每次都说你们要悔改，你不悔改我就把你灯台把它挪去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启示文学的本质也是道德性的。道德性的意思就是呼召我们信徒过一个高的道德水准的生活。这个高的道德水准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完全的忠于神，为神而活，遵守神的命令，这叫做高的道德水准的生活。所以启示文学的本质也是道德性，而且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这个积极的意思就是说，在邪恶的势力之下，我们是一种积极的忍耐，不是没办法了所以我只好忍，这叫消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忍耐是消极的，我只是没办法，我也不能改变环境，所以我只好忍。启示文学不是，因为他说神在掌权，他告诉我们说最末后神要完全，神的得胜要完全的被引进来，所以我们的忍耐是积极的，不是莫可奈何的，是积极的去忍耐，坚忍到底，向神忠心。那么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祝福应许。所以这个启示文学本身也因此常常也就含有一些先知书的特质在里面。刚刚我们说启示文学跟先知书不同，但是其实很多启示文学都掺杂有先知书的，也有先知书的特性在里面。因为先知就是要呼召悔改，那么所以很少说是纯粹的启示文学。你们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约翰说凡读这书上预言的，所以启示文学也是先知书，也有先知书的，启示录也有先知书的性质在里面。那么所以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也呼召我们这些信徒要过一个高标准的一个道德的生活。好，这是关于启示文学的基本概念，有没有人有问题？等等，我再给你。好，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再讲一点点哈。我们看这个下面四种观点的解释法。今天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一些启示录的参考书，大概这些参考书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四种主要的 point of view 哈。那么这四种主要的观点呢，第一种我们叫做过去实现者的观点，因为这个字我查字典就是这样翻译哈，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还有什么更好的说法。 那么其实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本启示录纯粹是为第一世纪这些信徒所写的啊。那么这个罗马帝国是整卷启示录的一个写作的背景，这个这些信徒受到这个该杀崇拜的逼迫，越来越强的该杀崇拜的逼迫，使他们的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那么启示文学是让他们启示录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逼迫还会越来越厉害，但是呢，他们如果能够坚忍到底的话，他们就可以分享神的胜利。但是在这个解释当中，他们认为这本启示录就是纯粹只对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有意义，换句话说，是针对他们，是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之下写，也是他们给他们读的。那对我们后来的人呢，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对于历世历代神的百姓都是适用的啊，所以这种解释的缺点就是说，这个启示录对于这些第一世代的信徒仅仅对他们有意义。同时呢，我们读到最后几章的时候，尤其是第20章、21章、22章，我们会发现这几章圣经讲的东西在第一世纪根本就完全没有实现，你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所以这是这个观点的问题哈。那第二个观点呢，叫做历史演进者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整本启示录是在预告整个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他的意思说，这个启示录是在预告人类整个人类的历史将如何。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派当他讲到启示录在预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他所强调的不是从第一世纪的信徒开始，他说启示录呢所强调的人类历史主要是针对西欧，就是欧洲 Western Europe 哈，主要是针对西欧这些国家的历史。那么当然他是说，这个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个描写是一直写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啊，但是最主要的重点是放在整个西欧这个地区，不是讲全世界，是讲西欧这些国家哈。所以这一派，我想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启示录是启示整个人类的历史，为什么神会忽略世界其他的地方，只是专心讲西欧？因为罗马帝国是在那个版图里面哈，只是专讲西欧这块地方，为什么会忽略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同时，如果是这样子，只是讲西欧的历史，我们知道福音是后来才传到欧洲的，先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卷启示录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的意义也就很小啊。这是第二派的观点。那么第三呢，未来实现者的观点，这个叫 futurist。 我想这个顾名思义，意思就是说启示录所强调神最后要胜过邪恶的这个胜利，启示录是在强调神至终要得胜邪恶的势力，神要完全的得胜。那这个将来派哈，他们所强调是强调这一点，强调最后神要完全胜过邪恶。那么因此他们认为启示录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以后，全部是讲过将来的事啊。启示录从四章一节开始往后，全部是讲将来的事。这一派认为啊，从四章一节之后全部是讲将来的事，而且所谓的将来的事都是指最后世界要结束之前那个事最末了的时候的那一些事情，就末世的事件。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北美的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就是属于这一派，我们称他们为时代论者。时代论者，他们说从第四章以后通通是讲将来，而且是讲最后最末时的事情。那么至于那个第二章第三章的七个教会，他们说这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 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为止。所以以弗所教会第一个教会就代表最早期的教会，啊，接下来一个教会就是代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那么越往后就是在越后面的一个 stage 一个时期。所以这七个教会是把整个教会历史切割成七个阶段，那每一个教会代表其中的一个阶段，这就是时代论。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在修改他们的很多的看法，啊，好，那不但他是认为这样子，而且他说第四章以后就是将来的事。为什么呢？那个 clue 在哪里呢？因为第四章第一节那个天使叫约翰说什么？你上来，嘿，这个是什么？他说这就是教会被提。他说这就是教会被提，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教会就被提了，以后就是大灾难，那时候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啊，所以呢，教会就不经过大灾难，这是我们华人传统受的一个教导。那么等到我们讲后面，我们就会讲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不过这是大家很有兴趣的，就是灾前、灾中、灾后被提。那我们一直受的教导都是灾前被提，因为这样子好得无比，我们都不要受苦哈，啊。那么我自己因为从小受这样教导，也就是这样学。不过在我进了神学以后，我们学校三个派的观点的教授都有，所以有一本书已经翻成中文，华神翻的，就是《灾前、灾中、灾后被提论》，那个书名我忘记了。是我们学校的三个教授联合写的，那已经翻成中文，如果你们有兴趣哈，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那么我自己现在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已经改成是灾后了，不是灾前啊。那么事实上以后我们讲到后面，你就会知道不管是灾前、灾中、灾后，那个经文的根据都很薄弱，换句话说几乎都是只根据一节，要这个灾前被提就是根据这么一节两节经文，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哈，他对约翰说你上来吧，他说这就是教会被提哈。还有就是第二那个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对那个什么教会的勉励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苦难啊，凭这两节灾前被提是凭这两节 OK。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我只是在说这个所谓的将来哈，时代论是属于，所以达拉斯神学院是属于这一派的，就是指的这些事情都是末世的哈。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对第一世代的基督徒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跟帮助，因为这个七个教会是教会的七个阶段哈，然后第四章以后都是末世的事情，那第一世纪的信徒读这卷书干嘛？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卷书给他们啊？所以这是一个这种观点的问题哈。我把第四个理想讲完，我们下次再总结哈。那所谓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呢？理想主义者就是认为整本启示录不管这些意象在说什么，都不是目的，都不是在指出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件，整本启示录只是在告诉我们神在历史当中行事的原则。换句话说，等于说他就是把整本启示录完全跟历史可以没有关联，完全可以跟历史没有关联。所以他说启示录不管是什么意象，都不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将在历史当中如何将会发，不是人类历史当中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些意象只是很单纯的告诉我们神在人类历史当中行事的法则。也因此这一派的人，他们就是多半我们所谓的灵异解经法，因为呢这个意象跟历史没有关联，所以他解释所有的象征就用灵异解经法，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哇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每一样都有一种属灵的意义啊，每一种东西都有一种属灵的意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想派的理想主义的观点。那么这一派认为呢，他们是完全忽略历史的背景，上次我要你们读历史的背景，这一派就是完全忽略历史的背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邪恶跟良善在那里相争啊。那么他们也认为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结束，很有意思啊，他不认为人类历史有一个结束，我们说人类历史会带到一个结束，但以理书说得很清楚，第二章说有一个大象， 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会打在这个像上，这个像就变得粉碎，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这个我们曾经解释，那个石头就是那位基督，基督来的时候打在这个大像上，整个人类历史就结束了， OK， 基督的国度就进入。可是这个理想主义认为没有这个人类历史的结束，他们觉得所有的启示录讲的东西都是只是把神在历史当中的法则显出给我们看，所以不跟历史联系在一起。好，很谢谢你们很忍耐的听了这么长哈，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再把它总结一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机会来思想关于你的话语。主孩子，真是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也真是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生活，我们要做功课的时候，主你真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不是一个重担，让我们心里带着喜乐来读你的话语。主也给我们有这个能力，也许我们当中有人是生活很忙碌，主，但是你真是让我们可以把时间分别出来，来预备这个功课。主啊，你也继续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使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生活的明灯，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